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在圣经真理上跟您一起追求成长的同路人。那么这个月里头，文慧会透过《士师记》研读这个专栏，跟大伙儿一起来查考《士师记》。今天我们查考的范围呢，是《士师记》9章23节到57节。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您会听到杨丹姊妹的声音，杨丹会和文慧跟您一起分享查经法这个专栏。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看过了基甸跟妾室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他怎么样为了得到统治权而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基甸70个儿子都被杀死了，只有小儿子约坦能够逃脱。亚比米勒灭了富家所有势力之后，就被示剑人拥立为王。那么圣经说他呢做王3年，不过3年之后就出现了问题。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看亚比米勒遇上什么问题吧。士师记9章23节到26节经文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这就是亚比米勒失败的开始了。他的失败呢，是由神推动的，因为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之间。那这里的恶魔呢，原文是恶灵。一般的解经家呢，就将这里的情况跟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和18章10节比较，在那儿呢，就记载扫罗王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又嫉妒大卫以致犯罪，那么神的灵就离开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后来呢，又说有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使他呢在家中胡言乱语。这些的记载呢，都跟士师记9章23节的记载有一些的类同，都是说呢有从神来的恶魔，又或者是神使恶魔降在人身上。但是呢，恶魔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吗？神是全然圣洁的，又怎么会差派魔鬼为他工作呢？所以呢，有解经家就认为恶魔降在人身上是指一种心灵状态，当人离弃神不断犯罪，那么自然邪恶的灵呢就会充满这个人的心思意念，神容让这些恶灵把人操纵，所以呢，不是神差使恶魔进入人的里面作祟，而是神容让人被恶魔操控。当神容让恶魔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做搅扰工作时，那么他们呢就彼此猜疑，以致呢互相对抗。24节说啊，归于就是报应的意思。从政治角度来看呢，示剑人可能对亚比米勒失去了信心，他们本来期望亚比米勒为示剑城带来强盛，但是呢，亚比米勒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期望， 甚至呢，行政中心也不设在事件，而是设在雅鲁马。我们不知道亚比米勒为什么这样做。那么25节就说了，事件人在山顶上设埋伏，抢掠从那里经过的人。那基利新山呢，地势高，从那儿呢可以望到远方的来客，清楚形势呢，有利于抢劫。那么我们在介绍事件城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事件城呢位于中央山地的交通要点，有很多的商旅从这儿经过，那么政府呢在这一方面会有不少的收益。当事件人在这儿抢掠的时候，那么经过的商旅自然就大大的减少了。事件人这样做就会直接的打击亚比米勒的经济效益，怪不得呢亚比米勒跟事件人的矛盾就不断的加深了。那么9:26-33呢就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事件，事件人都信靠他。事件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筵宴，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说，比米勒是谁？事件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姆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就介绍了一个人物，他就是呢以别的儿子加勒。以别呢是奴仆的意思，这可能就反映出呢加勒他的出身是低微的，又或者是圣经作者对加勒呢有意贬低。加勒呢可能是事件人的后代，而他的弟兄可能是指军事上的同伴，而不是指这个血缘关系的。那么在庆祝葡萄收成的时候，事件人在庙中吃喝，当酒酣耳热，就口没遮拦的肆意批评。事件人在宴席当中咒诅亚比米勒，强调亚比米勒有以色列人血统，不是纯正的事件人。那么亚比米勒呢就派希布勒管理事件，他本人呢却住在雅鲁马。希布勒呢听到加勒和事件人对亚比米勒的批评，知道亚比米勒的统治权呢出现危机啊，所以就悄悄地派人去告诉亚比米勒，并且请亚比米勒呢部署人马来镇压事件人。那么9:34-41说，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了。希布勒说，你看见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事件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雅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事件。那亚比米勒把人马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那么第一队呢是从中间出来，也就是山谷当中出来。那么当加勒看见有人在山上移动，他就告诉希布勒，那么希布勒呢就嘲笑说，哎，不过是山上的影子，叫他不要多疑。而另外一队人马从米厄尼尼橡树来的时候，米厄尼尼橡树呢意思是占卜者的橡树啊， 也许就是高利亚比米勒作王那里的橡树。那么希布勒呢，就公开的奚落加勒。那么加勒呢，要重整军力跟亚比米勒决战，可惜呢已经太迟了，他的叛变失败，被赶出了世界。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九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呢，就说到加勒带领事件人的叛变被平定，他们被赶走了。但亚比米勒是不会放过事件人的，他把兵呢分作三队，一队呢就攻到城门口守着门，截住事件人回城的路；另外一队呢就直接闯到田间截杀。那么亚比米勒一贯的作风就是毫不留情，他把事件城拆毁了，还撒上盐。撒盐的目的呢，是要使那个地方呢不能够种植，同时也是一种咒诅地方的仪式。那么九章三十六到五十七节呢，就说到事件四围有护城墙，还有一个外围城楼作为加倍的保护。而事件的巴利比利土庙呢，就靠近这个城楼。那么当亚比米勒攻陷事件城的时候呢，这个城楼的人呢都逃入庙中躲避。那么亚比米勒呢就决定烧毁这庙，他命令跟随他的人去附近的山上砍下树枝作为燃料焚烧神庙，结果呢大约有1000男女在庙中被烧死。那么九章五十到五十七节呢，就说到亚比米勒到达提贝斯，就向着提贝斯安营。提贝斯呢可能是位于事件以北大概13里路的德萨，那的居民呢可能也曾经参与以事件为中心的叛乱，所以亚比米勒呢要惩罚他们，决意攻取提贝斯。而当他攻取了城之后呢，城中的人就赶忙逃入了一座坚固的楼，这个楼呢可能是城内护卫城楼。那么亚比米勒呢跟上一次攻事件的神庙一样，他就用火来攻，岂料呢当他挨近这个楼门的时候，一个妇人呢就把一块磨石扔下了，打中了亚比米勒的头，他的胜利就突然被这个妇人所毁灭了。而这个武器呢竟然是一个手推石磨上面的一块磨石，这个石呢大概有2-3寸厚，直径呢大约有8-10寸，它竟然成为致命的武器，这真是亚比米勒始料不及的。因为一个战士君王死在妇人手上是可耻的，所以呢亚比米勒就命令替他拿兵器的少年把他杀死。那么少年人呢就一剑把他给杀死了。事件城被毁灭和亚比米勒的死亡都显明了是报应啊。亚比米勒和事件人合谋杀害基甸家70个儿子，而后来他们也死于非命，可说是罪有应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甸这位士师，因为在属灵的事上没有认真的求长进，还把拜偶像这样的一个大罪引入以色列民当中，结果呢他的家他的后代都没有好收场， 这是我们要警醒警戒的。那么今天呢，就停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看看士师记的第六位士师，还有第七位士师，他们就是陀拉还有埃尔。经文呢是在士师记十章一到十七节，请弟兄姊妹先好好预备。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主内同工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查经法这个专栏。查经法这个专栏呢，是由文慧还有呢
还有杨丹
对跟您一起分享的。那么我们在第一个月的查经法呢，这个已经播出一半了啊。那么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究竟掌握多少呢？我们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呢跟我们说说。
真的，那在这个月我们学习的是归纳式研经法，也就是 OIA 研经法。
嗯，
这是英语的缩写啊。O 代表了观察 ，I 是解释 ，A 就是应用。
是我们盼望呢，透过这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呢，弟兄姊妹能够掌握查经的基本方法，以及懂得呢怎么样去带领小组查经。
那么在上回节目当中，我们就讲完了观察的部分，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归纳式研经法的第二部分，解释。
哇，这个解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啊。就说明了我们做不同事情有不同的目的。例如呢，有人会问，诶，为什么要学查经呢？答案呢就是要掌握查经的方法，让自己呢读圣经更得帮助。这也可以带领弟兄姊妹去查经，这已经是在解释了。
那杨丹就想到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就是我的小外甥女呢，总是喜欢问我，姨姨你为什么戴眼镜，为什么姥姥没有牙齿等等。那我回答她的时候，也就是在解释了。
是，那么就算是文学作品啦，歌曲啦，乐曲啦，还是物品的说明书呢，也是需要从正确的路径呢去解释的。如果不是呢，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严重的话呢，也会带来损失或者是灾祸的。
同样道理，圣经的解释也是一样的重要。如果说观察就是描写，是发现这是什么，那解释就是找出它是什么意思，这是消化发现的资料。
那么很多人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都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忽略解释的部分，立刻呢就将观察应用在生活中。那这就等于跳了一个步骤了。
那为什么说解释是这么的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圣经的写作年代和我们现在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我们解释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找出经文它本来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明白经文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又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可以呢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啊，为什么要解释圣经。第一呢是时间上的分别，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圣经的写作年代，那么单是观察圣经呢，很难去明白作者对当时的受众啊所说的话，那只有加以解释呢，才能够找出呢第一手的资料。
另外呢，我们说的语言和圣经写作的语言也是不同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旧约原文就是希伯来文，而新约就是希腊文。这两种的文字，他们的文法和英语还有我们的中文的表达形式是不同的。那我们解释圣经就得找出它原来那个文字的意思，然后才可以适当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那么现在举一个例子吧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就提到怎么样才算是基督精兵。那么保罗说呢，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的事物呢，两个字呢，原文和路加福音提到血漏女人花了一切钱财来医病所用的字养生的， 啊，这个词呢是同一个字根，又和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的财物原文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查考了原文之后，我们就知道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是想劝勉信徒不要被养生的钱财缠绕，要专一的做一个好信徒。
另外一个我们得留意的层面，那就是文化和地理上的差距了。那我们生活地方不同，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得特别注意不同地方的文化还有他们的风俗习惯。那我们在分享观察部分的时候就详细交代了这部分内容了。
听到这呢，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哇，观察和解释在某个程度上好像很相似呢？啊，这是很正常的感觉啊。我们解释圣经就是要找出圣经作者借着文字和词句要表达的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解释就建立在观察的步骤上。观察是找出经文说的是什么，注重的是事实之间他们的关系。那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见了什么。
而至于解释呢，就是找出经文为什么这样说，注重的是对所观察到的事实呢做出一个解释、结论还有判断。那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解经还有另外三个用途，这也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就是让我们去识别异端邪说。异端他们有许多地方都和我们的正统基督教相似，但是根本的信仰问题是和我们不同的。他们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其实呢是在这儿和基督来作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识破异端呢？多读圣经，掌握正确的解释原则，就是辨识异端的基本条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如果只是读经背经，那是不足够的。异端邪说也读经啊，有的比我们还熟悉圣经，讲起道来还能够引经据典，很多基督徒都讲不过他们。
但是呢，他们读经的时候就歪曲了那个真理，断章取义。我们如果要知道他们的错误，避免被他们迷惑，那么就只有在圣经当中找出正确的解释了。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那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么解释圣经的第二个用途呢，就是帮助我们灵修。那么文慧呢，觉得在个人的灵修生活中呢，就能够常常体会到正确的解释圣经对文慧的生命成长呢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要得着宝贵的真理，就必须认真的仔细的解释圣经。越是肯研究，收获呢就越大。如果读经不认真，又不懂得解释，那就得不到功效了。
嗯，我非常的认同。
嗯，
那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能够透过圣经知道神在回应我的祷告呢？知道神是在这儿对我说话呢？那圣经里凡是神所讲的话，或者是耶稣基督他讲过的话，是不是都可以当作是神直接向我们讲的呢？
当然不可以啊。
嗯，
那么神在圣经里讲了很多话，有责备的，也有安慰的，有针对各种各样处境的。我们不可以呢把这一切的话呢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来。所以呢，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解释圣经。
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对经文本身还有经文上文下理以及经文描写的处境都要有足够的理解，才可以准确地听到圣灵的声音，不至于啊听错了神的说话。
是，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和他亲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诚实地反省自己的处境，并且呢忠实地去解释明白经文的原意，也才能够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知道神的说话。
那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都是需要做出决定的，譬如是事业的决定、婚姻的决定等等。那杨丹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是非常的愿意得到神的旨意来引导的。那在寻求过程当中就得正确的去解释我们所阅读的经文，那我们人生的决定就可以得到亮光了。
是，解释圣经除了帮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外呢，还能够使我们讲到内容又或者是带领聚会的内容呢更加充实。因为解经和讲道还有教导 这三者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如果只有讲道而没有解经呢，内容就会空洞无物。
是，那首先我们就得知道讲道者他有双重的身份。讲道的人他面对着神还有人，一般的演说的他们的信息都是属于自己的，是自我为中心。但是讲道的人呢，他们是仰望神的信息还有神的指示，他们是一个传达的人，一方面要从神那里得到领受，另一方面呢就把那个领受告诉弟兄姊妹。在预备信息过程当中，他正确解释圣经就非常的重要了。
是，其实讲道呢就是解经，那么讲道的内容都是从圣经来的，我们领受了之后呢就加以解释，然后再讲出信徒能够明白的道理来。我们讲道的目的呢是要教育信徒，按照信徒的程度和需要为他们提供圣经的真理，造就他们，这也是解经的一个过程。
那弟兄姊妹，您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才需要掌握这解经的技巧，其实我们平信徒也有这需要的。当我们和别人去分享福音，那正确的合适的经文去引用，去把那个主题讲出来，其实也是在考我们解经的功夫。至于是用圣经来造就信徒、栽培信徒，或者是教主日学啊，这都涉及了解释圣经的。
我们讲完了为什么要解释圣经了啊。那么在下一回的栏目当中呢，杨丹还有文慧就会和大家来谈谈解释圣经的原则。下回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您在听文慧分享《士师记》研读还有查经法的时候，您掌握了多少呢？没有关系，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